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先问问大家哈，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一部大陆的电视剧哈，叫《士兵突击》？差不多应该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电视剧了哈。记得那部戏哈，让王宝强哈这个演员一下子就走红了。他演的那个士兵啊叫许三多啊，这个士兵个性非常的鲜明啊。透过这个角色的这个人生观啊，在当时大陆也是刚刚进入到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当中啊，这个角色的人生观成为很多人奋斗的动力啊。所以这部剧其实也蛮有没事吧，当时的这部剧哈，其实在社会当中蛮有影响力的哈，但也带着很浓的心灵鸡汤的味道。比如这部戏里面，我记得哈，印象蛮深的哈，那个角色他的一句口头禅哈，不抛弃不放弃，好，我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哈。不过我想提的是他另外一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很简单的一句话哈，他用了一个很质朴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角色的人生观。相信很多人会认同这句话啊，不过呢，我更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个有意义或者说这个好好活，我们会有不同的定义，对不对？比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人生当中我要成就一番事业，好，能够体现我人生的价值，这个叫做有意义。但也有人可能会认为好好活就应该放下对这种物质对这个世界名利的执着，好，反而要抓住和家人相处的那个每一天很平凡的日子，这个叫做好好活。这两者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啊，我们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说人一出生啊，这个结局就已经定了，那就是死亡，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当然这个是从唯物的角度来看哈，所以他说是结局，也就是不会再延续的。所以当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好，很多人都会思考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吗？好，比如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或者你活着是为了能够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毕竟人生哈，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也就是那个结局。当然也有人活着是为了一个情字，我以前有提过哈，今天就不多说了。不过更加有人会希望能够升华自己人生的意义，比如说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好，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或者是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被爱的幸福，好，不是他自己，是让别人被爱。总之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留下点什么。在我看来，其实 这也是一种对人生短暂的无奈。所以不管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总是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我们每个人眼中的那个天地有多大，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个所谓的人生的意义就有多大。我曾经在短宣事工当中接触过一些极度贫困的人群，非常贫困。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每天有足够的食物吃，或者说他们一家人不需要共用一条裤子，那就是好好活了。在他们的人生意义当中是不存在什么要什么私家车啊，要什么独立屋的。可是像我们这一些经历了在社会上层层的筛选，进入到北美这种物质丰富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这些移民家庭，我们也应该没有办法理解挨饿它到底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当然除了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年长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着这一句台词，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呢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的我们，我们应该为这句话赋予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应该为这句话赋予什么样的含义。当然今天的我们人生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到的那种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脱离神的话来聊我们的人生，否则我们所谓的人生意义是没有办法突破我们肉身的限制的，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是以弗所书最后的四节经文，最后的四节经文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读过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想刚才在屏幕上 也有这四节经文，看着不就是两句好像有点无关紧要的结束语再有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时常会听到的用来做祝福的话，这四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到底有什么好讲的呢我们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使徒保罗在这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他在最后加上了这几句话，相信保罗至少不会是为了多赚一些稿费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从当时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以及整个以弗所书的那个脉络，我们来揣摩保罗当他写到这最后的几句话时，他眼中能够看得到的景象，他心中想要传递的那种情绪。这里说保罗他托付同工推基古并且保罗在这里还强调他是特意请推基古去把他自己被监禁他的那种状况来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们，除了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状况，还要让大家得安慰。如果单看这两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得安慰，这哪来的安慰因为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人是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得强调保罗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触犯了什么法律，或者说他在外面被逼迫而囚禁，相反当时对他的指控 是来自于教会内部，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有提到，保罗曾经带着一名外邦人进入圣殿，因此他被捕了，之后就被辗转送往罗马。保罗身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互相站到了对立面，大家都觉得自己不能够妥协。但就在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事人发话了，保罗他自己说话了。弟兄姊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正在为保罗他打抱不平，而保罗这个时候写信来说，哎呀，自己在怎样的艰难当中，或者像今天我们比较习惯的做法，我们要请大家迫切的来祷告，好使他来尽早脱离监禁。如果你收到的是这样的信的话，你说你会是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想想保罗的处境，我心里面就更加的气愤，并且我还有了证据，我来控诉对方，都是你的不是。不过保罗的亲笔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然我相信哈，当时推基古会把保罗在监禁当中的情况告诉大家，可是保罗在信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绪，保罗他并不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立场上，保罗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劝慰者，一个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感恩、带导，并且鼓励他们的角色。我们可以尝试想象，当一群已经争执了好几个月、谁都不让谁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很不情愿地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们耳朵听着台上有位弟兄同工在朗读被囚禁的保罗弟兄的来信时，他们听到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接着保罗又说，我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原本那个很紧绷的气氛好像缓和了一些？本来大家都巴不得和对方拉的距离越远越好，现在似乎好像暂时可以放下这种彼此的厌恶，因为保罗在这信当中一直在说你们，你们，把台下所有的人都捆绑在了一起。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对于教会伤害不会只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但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中间那种种族的文化上的分歧，的确已经成为了教会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要重视的是，这些问题它不仅仅造成了教会内部的混乱，它还有很大的破坏力。最要紧的乃是这些问题使得当时的教会失去了神赋予教会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教会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教会无力活出见证，教会不能成为教会。2000年后的今天，你会看到其实我们依然在面对教会体制虚弱的问题，就好像在启示录当中的所描写的那七个教会一样， 他们不是被世界 被异教同化，就是他们在信仰上面不冷不热，好沦落到形式上的敬拜，可是他们里面那起初的爱心早就失去了。其实从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教会的体制到底是如何。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个人读经灵修的习惯？你若是没有这种习惯的话，你怎么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呢？比如说教会的祷告会到底有多少人委身在这个当中？教会要兴旺，却在祷告会上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说怎么可能？比如说在家里面，在职场上，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经历过多少的挣扎？每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都攸关教会整体的健康，更是影响到教会它能不能功能是良好的，在社区当中能够产生出影响力来。或者我们可以试着反过来来看，教会可以不完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教会是完整的，但是教会绝对不能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也就是神赋予教会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在圣经当中看到过保罗在那里谈论教会需要提供一些同工的培训，有吗？保罗有没有说过教会要为某一群人组织适合他们的聚会，有吗？难道那个时代的教会没有这些问题吗？怎么可能没有？怎么可能没有？我相信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对教会的这些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东西都不会干扰保罗对教会的认识。事工可做也可不做，可这样做也可那样做，但是教会绝对不能各说各话，各自为政。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我们都说这是民主，可实际上呢，这就是撕裂。有了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以弗所书当中为什么保罗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在谈论教会合一的问题。教会合一的问题，或者说合一正是教会是否能够在这个世代的浪潮当中，教会能否站稳脚跟。不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常把统一当作合一，我们总是有这样的误解，把统一当成了合一，别人和我的意见想法不一样了，哎呀，我就没办法接受了，我总是要想办法来改变对方的想法。我想问大家，想法意见不一样能合一吗？想法意见不一样可以合一吗？我记得我有提到过想法意见不一样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都是不一样，我们都是独特的。其实我们正是要用不同的角度，这些想法意见我们才能够形成相对的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比较客观的认识。 当然我们在绝对真理上我们是不能够商量不能够妥协的，所以不要打着合一的旗号，好，我们来要求别人来迎合你的看法，但你也不需要因为说哦，我要合一所以我就否定我自己。保罗他是怎样来谈合一的呢？保罗在书信当中他不会说，哎，你们这些外邦人，哦，你们本来在神的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你们现在信了主了，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听教会领袖的话。保罗应该没说过这样的话吧，保罗也不会说，哎呀，你们这些老基督徒啊，你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倚老卖老啊，你们应该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呐。这也不是保罗的话，保罗他从不会要求教会的一方去服从另一方。保罗说的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去走跳，去散步，可能我们有些人好一直已经习惯了走那种铺得好好的有步道的那种路，可能这些路会比较绕，但是走起来感觉很安全很顺畅。哎，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哎，我们走一条捷径，距离近了，不过呢这一路上会很不平整，好，要穿过一些树林，还有一些地方很泥泞，非常有挑战，但也会多一些乐趣。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合一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路径可以给我们选择，但是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所以合一乃是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来选择一个让大家可以产生最大热情的路线，我们大家可以带着同样的盼望，我们携手共进。所以这个当中需要有人是做出让步的，是要有妥协的，甚至是舍己。以弗所教会当时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路口当中，大家都在情绪里面，要么有人能够说服对方，要么我们大家就一拍两散。弟兄姊妹，对你来讲会不会经常在这些冲突当中，对你来讲也只有这两种可能呢？要么我有办法说服对方，要么我们就分道扬镳。幸好使徒保罗他不会这么看，因为在保罗的眼中，那些在路口 在那边争执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位主。保罗看到的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他就自称为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然后呢，他是称那些争执的双方，说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若今天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算得了什么呢？不如散了吧，是不是？若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这里干嘛呢？不如散了吧。在福音书当中，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一天到晚 聚在一起斗嘴，他们争当老大，个个都是自以为是，医病赶鬼他们学不会，贪图享乐他们倒是不落人后。到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哎，这回倒是没有人在那边争老大了。弟兄姊妹，这不都是活在肉体里面那种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样子吗？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了。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也是在基督耶稣里。说实在的，若是只是按字面的意思，这封信是不是应该是以弗所教会写给保罗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好像更合适一点？叫保罗能够知道，哎，我们以弗所教会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让在监禁当中的保罗他的心可以得安慰。哎，这样说是不是更通畅一点呢？更合理一点呢？这个时候到底谁更需要安慰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保罗应该对他们说，哎，你们这些人能不能让我再省省心啊？保罗不应该是这个态度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哎，叫你们得安慰，难道保罗是在讽刺这些以弗所人吗？当然不是。保罗要是有这样的情绪，以保罗的个性他早就开骂了。保罗绝对不是这种虚伪的人，写到了最后然后再有意无意的戳别人一下子。其实从整个的以弗所书，保罗他所表达出来的，他和这些以弗所人之间的关系，他和他们都是同路人，都是同路人。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餐桌面前，我们是同吃一个饼，同饮一杯血，都是同路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救的，不是吗？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蒙召的，不是吗？如今又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同受苦，不是吗？在这一次被监禁的事件当中，保罗没有摆出一副自己才是受害者的那种姿态，而是把他自己和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他是捆绑在了一起。虽然他们是处在不同的空间当中，但是面对逼迫，可能他们面对的逼迫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保罗他不为自己来喊冤，来博取弟兄姊妹们的同情，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苦难当中弟兄姊妹和他是同一个阵营的，在这个逼迫当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那个合一的一。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保罗并不是说大家知道他在监狱里面一切都好，好，所以你们能够得安慰，而是当推基古把保罗这封为弟兄姊妹感恩为他们带到来鼓励他们这封书信带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可以从保罗这个同受苦难的肢体上面，从他的身上得着安慰。 可能两千年之后的我们哈，我们今天在这里很难体会这种生命之间的连结。我举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今天其实梁传道也提到哈，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黄飞姊妹在我们中间有分享比利时短宣的经历？其实，在短宣队当中，大多数的成员，我们在座的是不认识的。但是跟着姊妹的叙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各种各样的意外。哎，你会不会当时也会感受到他们在那里的那种担心啊、惊讶啊、兴奋啊，甚至于有感恩？你会不会也是你的心也是在那边起起伏伏？和那群不认识的短宣队员们，你的心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在基督耶稣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凡是都属于耶稣基督的，都会被连接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保罗在最后为教会送上祝福，他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其实这个祝福和以弗所书一开始的问候一头一尾遥相呼应。一开始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同样他也提到了恩惠平安，再加上这里的仁爱和信心。这些对于被监禁的保罗以及那些因此而陷入到动荡当中的以弗所教会来说，这正是当时他们所需要的平安、仁爱、信心、恩惠。他们要靠着这一些来守护教会的合一，保罗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到这里，以弗所书是结束了。我们再想象一下，当那个朗读保罗来信的那个声音渐渐的在那个房间里面消失了，你觉得弟兄姊妹们坐在那里，他们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可能有人想，哎，好吧，我们就听保罗的吧，我们不要吵了。可能有人想，是啊，我们都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呀，搞得我们教会乱七八糟的。相信大家都可以从保罗的话里面认识到自己教会当时的处境。但是大家觉得在保罗的话里面到底有什么会让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来寻求和解呢？到底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心意呢？想象一下以弗所书保罗为我们所描绘出来的这幅情景，在基督耶稣里同门拯救，在基督耶稣里同门呼召，并且将来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义。注意啊，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同归于义啊，不是同归于尽啊。所以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 很喜欢摆出一副好像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那种样子哈。有些时候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就不惜和别人来开战。弟兄姊妹，不论我们曾经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不论我们在教会当中到底是谁领导谁，不论今天我们在各样的事工当中我们到底谁对谁错，弟兄姊妹，我们将来都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那个最紧密的连结，就是保罗 在第一章所说的，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一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才是保罗当时被监禁的时候他所看见的画面，这个也是他心中的那片天地，决定了他的人生的意义。二十多年前，当我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也就是 我决定信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早晚会全时间的来侍奉主，可是我不甘心啊，我不甘心啊，因为作为一个大陆移民，我什么梦想都还没有实现过啊。其实这也是我认为我要全时间侍奉主的原因啊。其实我很矛盾，因为我清楚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能够抵挡得住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力，因为我里面还有很多的梦想，我非常的矛盾。但是这个时候有一颗种子已经在我里面生根了，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这颗种子渐渐的长大，我很努力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同时我也在社会上面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以前总是很一厢情愿的，我认为哈，基督徒赚大钱过好日子，这个同样也是神给的祝福。我总是用这样的观念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来洗脑，直到有一天圣灵在我的里面很清楚的对我的心说，你爱我吗？你来牧养我的羊。这话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哈，你爱我吗？你来牧养我的羊。我和彼得的反应其实很类似哈，我马上说，主啊，我爱你，你是知道的。可是那些哪是羊啊，我觉得我在主面前我才是羊好不好。在教会里面那种过去累积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愤怒委屈，好，全都涌上来了，要我服侍这些人我不要。在主面前我摔爬滚打，可是我心里面的眼睛也开始明亮起来了，我开始意识到我所侍奉的不是一个体制健全哈热热闹闹的教会，我所侍奉的乃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时代的浪潮里面已经遍体鳞伤，但是在神的手中仍然能够发出亮光的教会。我也开始发现主口中的那些羊啊，原来并没有他们表面上的那样光鲜亮丽。我服侍久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夫妻之间埋怨、猜忌、控告、背叛，他们父母和孩子之间 想要掌控，想要逃脱，很多的不满，积满了怨恨。还有很多人在职场上面身不由己，尔虞我诈，有些人是苟且偷安。原来这些说他们要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自己都在自己的人生漩涡里面，在那边起起伏伏，在那边挣扎。我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被教会伤害了之后，他却仍然对教会不抛弃不放弃。主让我看见了，主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从他十字架上的眼睛看见的那个景象，我更开始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他在那边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在十字架上那种撕心裂肺的爱，就好像一个母亲，她即使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都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弟兄姊妹，我找到了我人生的意义，所以即使再苦再难，再多的拦阻，再多的委屈，我都觉得是值得我付上我所有的，永不回头。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准备好用你的一生都来跟从这位主耶稣吗？你准备好了吗？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叫我们今天能够在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尽善尽美，但是主，我们却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经历到你那极大的安慰。求你自己特别的打开我们的心中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眼中所看见的景象，让我们能够感受你心中所想的，好叫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活着，我们乃是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主，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到，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在你的教会里面，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心意得着满足。当我们走到以弗所书的尽头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跟随你，好叫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永不回头。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